建国史话。
在上星期的建国史话中，我们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一弱点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把亚当斯夹在了中间。
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然而这个位置却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
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但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里也都听命于汉密尔顿，跟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也将联邦党送入了坟墓。
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一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杀，让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跟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
然而，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弗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然而，杰弗逊离开法国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弗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王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此人下了逐客令。
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跟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方设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借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跟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也在努力加强国防。按他的话说，就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随时准备应战。
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 XYZ 事件呢，使美国和法国走向了战争的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了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跟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让这三个人等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告诉美国代表说，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跟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 XY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1200万美元；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万美元。
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但是遭到了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付钱才能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了借口， 他们指出，这是法国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能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也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弗逊也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有多少朋友。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建国史话中讲到，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和海军，并且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和培训。
国会还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另外两项立法，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来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
根据外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外国人入籍规划的时间从5年延长到14年。这种做法让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后都会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人认为，外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了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却认为，外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利。
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的安全。联邦党人试图通过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评，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投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仆后继，继续跟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评的计划没有得逞。
亚当斯总统签署了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其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谁知1799年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亚当斯立即任命了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了一个由3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
这3个人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达成了协议，那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号了。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跟法国的战争。他后来写道，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了。
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上去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仅没有促成跟法国的战争，而且没能借助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 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抓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
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的话，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是胜券在握。
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